好，已经十点半了，各位早上好。我叫 Maggie Srug， 非常感谢加入我们的探讨。他们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啊。我们这里是合同合规的探讨会议。每一次的 ICAN 大会上呢，我们都是星期三早上会探讨这个话题，请大点声。好的，我会大点声的。这次会议呢，我们有多种语言的同传翻译，而我们的员工呢也可以说中文和韩语，所以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他们提。早上好，今天呢参加这个我的探讨的有我的同事苏密利，是在我左边 Owen Migowski、 Yang Cheng Wen， 还有 Roger Lim。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是为 ICAN 的社群介绍这个全面的合同合规，包括了注册商、注册局以及这个审计等等相关的所有的方面。我们想和各位分享的是，现在的合规呢已经在全球范围进行，在新加坡和土耳其都有，洛杉矶、土耳其和新加坡，我们是三个这个中枢，合规的中枢，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的工作非常的忙，一周要工作六天。那么从上一次来看会议之后呢，我们很好的完成了2013的 RA， 以及为这个新的注册局协议做好了准备，也介绍给了我们相关的社群。这就意味着如果大家登录 ICAN.org 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网上的这个表格，这样的话呢所有的社群就可以向这个合规团队来提交合规以及不合规的活动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这个Learn More 这个项目底下呢查询更多的信息，看到常见问题的回答。我们也有这个沟通板块，我们会不断的就大家的这个问题，在对全球的用户在合规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做出回应。我们也完成了合规的培训，对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呢相关的培训都已经完成。那么审计计划，我们是执行了一年，它是一个三年期的这个活动。是那我们的这个第二年的审计范围的是和第一年一样的，也和第三年是一样的。这样呢可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划定一个基准点。现在呢这个第二阶段第二年呢已经属在一个中期的阶段，也就是基础的这个审计已经完成，注册局注册商的这个样本，也就是第二年的样本，我们已经获取了相当的文件信息都已经获得了，合规团队已经完成了这些文档的审查。我们已经对这个承包商呢发布了报告，告诉他们他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对第二年的审计以及其他的事项。我们现在在中期阶段。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个新的注册商的这个协议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相关的工作，我们的团队以及经理呢正在全力来制定这个我们新的项目，来制定相关的规定，看看相关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怎么样解决。那么到我们ICAN50次会议的时候，我们会 进行沟通，在这个接下会呢也会进行沟通，然后呢会向大家通报，不仅会通报这个注册局的审计报告，还会对我们这个第二年的审计的成果进行通报。那么我们因为正在构建这个新的审计注册局的审计计划，在我们发布向公众发布之前呢，我们会和大家各个社群进行沟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和这个社群接触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处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我们承包商的提出的意见考虑进来，接纳进来，然后呢传达给社群，这样大家呢都能了解我们现在处的一个就是现在事情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那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2013的 RA 的准备情况，以及新的这个协议的准备情况如何。大家会问呢，为什么每次都把这个数据和这个量化的这个结果要告诉大家？因为数据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那么在我们在网站上加入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能看到我们一共是这个网站使用了多少次。我们想构建一个这个渠道，让所有的这个承包商呢能够访问我们的网站，然后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如何做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做，就这些事情的进行沟通，这样我们沟通效率也可以更高。就是大家如果这个向我们提交合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效率会更高。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网站也是受我们监控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法蒂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提升这个透明度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更好的进行数据化的测量。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个 myicon.org， 在这个策略层面呢都有这个合规相面的方面的这个数据的衡量来进行评估。那么这样评估结果呢可以对各个社群进行报告。我们有测量手段，也有这个对于注册商和注册局的不同的测量的手段。那么作为承包商相关的这样测量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在这样的框架下解决。那么第二年的审计计划呢，我已经插入了这样一张幻灯片，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第一年的审计和第二年的审计以及第三年，我们都会用到这样一个表。所以透明度、一致性，以及下一个阶段我们50次会议，以及这个第二年的审计结果的报告，都会以这样方式进行。在屏幕底部，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同一个进程。如果你第一次来听我们这个合规方面的会，我们的这个进程呢，做事情的这个进程呢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做事情的基础是一致的。我们有分了1、2、3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合规团队呢可以直接的和承包商来进行接触，进行合作，来解决合规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好的、更有效率的和承包商工作。任何的，就因为并不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合规方面的问题都是有关不合规的行为和违反合同的行为的，所以即便是在这个审计的计划当中有这个违反合规的这个报告呢，我们会把它在 ICON 的网站上发布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社群就有一个这个时间发展的这个级别，然后分了1、2、3不同的步骤，这样对大家来说都是更明晰的。 这张幻灯片呢是向大家介绍第二年的审计范围，我们的这个样本的规模，以及ICANN 社群的这个承包商的分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得分板。那么得分板也是有关透明度的，透明度就是社群的透明度并不是完全这个数量能够表现的。它这张表呢还体现了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个合规的行为呢变得更质量更高更好。我们列出了我们接到的这个投诉的数量，是从2013年的11月份到2014年的2月。那么我们的这个最终2月份的这个数据呢还没有完全的统计结束。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从上一次ICANN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让社群知道我们的承包商呢接受了多少投诉。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和第二个通知，我们的目标呢是要稳定的推进我们的进步，特别是在这个2013年的 RA 之下，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 DNS 的合作伙伴就让他们尽量不要收到第三个通知，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处理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就可以成为一项预防性的工作。我们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合规呢进行评估，然后有一些测量的这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显示出了我们的这个承包商以及我们的这个合规团队呢，做出了多少次的这个交流。Owen 是我的同事，他会跟大家讲一讲2013 RAA 的探讨以及一些问题的澄清。RAA 是很多内容混合在一起的，它不仅仅是对于这个承包商的，它是这个其实和我们整个的 ICANN 的社群都是息息相关的。非常感谢 Maggie。 我是 Maggie 的同事。那么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细分的表，就是注册商基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一个趋势。那么这样的图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来跟这个注册商进行接触，各个州各个不同的地区的情况，有些这个地区的问题要比其他地方多。这个是不同地区的一个分析，也就是注册商可以用这些数据。来看呢，比如说我们亚太地方地区的，我们根据相关的数据，我们可以看看要不要与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注册商呢进行更广泛的接触，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依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合规的一个趋势，就是投诉的一个趋势。红色的是这个注册商的，黑色的是我们每月。整个的这个GTLD 的注册，大概呢这个数据是有两个月的这个之内的这个关于 GTLD 注册的收到的投诉。我们还会继续的监测这个数据并且做出预告。这是一个总结，注册上的总结。那么就是我们11月份到这个二月份的一个投诉的总结，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种类。那么由大写字母组成的就是2013的 RAA， 是不是不包含 UDRP 的？这是因为我还包含了一些我们是之前09年到2010年，就是前几年的一些这个 RAA 的投诉。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注册商的这个 我们分了一二三步，我们有五天工作日的这个工作期限，以及呼意思的准确度，这个是十五天的期限。这样的话，平均呢，每个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回复就做出反应的期限呢都是不同的。那么有些是十五天，十五个工作日的。这是注册商的执行活动的一个统计表。那么注册商的数量，也就是他们接受到违法活动以及停止活动的一个数据统计。大家看到最大的一部分呢是他们有的注册商的没有能够保持对 ICANN 的一个数据的报告。那么这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投诉类型的表。如果大家看到的话，第一个条是第一个通知呢发给这个注册商的时候，这个投诉关闭的数量。那么第二个就是第二次通知，我们会这个要求注册商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说他们的这个行动不足够的话，那么然后呢第三个通知就是在第三个通知就必须对这个投诉进行解决。那么社群呢向我们有一些要求，在我们就是一个很巩固的一个投诉处理的一个基础上呢是非常有用的。当第一次通知来关闭这个投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他们能够关闭呢？这个张图表上都有显示。这里呢是一些比较一般性的这个信息，就是关闭了的投诉的这个起因是什么。我就不仔细跟大家说了，因为 PPT 呢可以在 ICANN.org 网站上来找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这个投诉关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一些投诉，2013的 RAA是比较新的，所以呢投诉还不是特别多。那么这些投诉呢是去年这个七月份做出的，一直到这个今年二月份。现在呢我想给大家看呢2013 RAA 的合规就是投诉类别。这些呢是新的 RAA 当中出现的一些投诉类别，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投诉解决的流程当中。大家呢可以从公共的这个角度呢来向 ICANN 进行提交投诉。那么我想强调几点，大家可能会就是我们的社群可能会感兴趣的。
那么其中一个2013 RAA 其中呢是在这个 WHOIS 的这个不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确认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说有一关信息都要进一步的确认，而且呢信息要进行确认核查。对 WHOIS 的这个目录里面，不管是域名的注册或者是 WHOIS 的准确性的投诉，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亮点或一些强点，比如说像注册商他们必须要确认他们的 email 地址。那么这个对这样的注册也是他们如果有任何 WHOIS 的投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也必须要得到在注册的账户所有人这得到一个确认的回复。那么只有在这样的实现了之后呢，这确认和验证实现了之后呢，这个账户给了这个确实的这个回复之后呢，才能够得到才能够算是关闭。那么2013年 RA 还有一些日历日期，那么这里面也是用15个工作日作为他的这个工作期限。那给注册商充分的时间让他们来进行对这些投诉的处理。 一共有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轨道，对，看这个投册注册商的这个投诉助理。那么上面一个轨道大家可以看到是 Whois 的不准确性的投诉，那要对他的邮件地址进行确认，还要对进这个投诉进行调查，那是看看 Whois 的不准确性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对 email 的地址的确认得到肯定性的回复，那在这个里面也是通过2013的这个更新的 Whois 的这种更新了的信息，对他的密域名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的话，域名呢就可能会被停用，或者是他确认正确了之后呢 RA 的条款的有关决定可以重新启用。 Whois 对有减弱性的在 Whois 减弱性的 Whois 的这个网站上可以给出了标准的 Whois 的这个申请的表格，对申请 GTLD 的申请提出了规则。那么 ICANN 在这里面也确认出了一些问题，在注册商和注册局他们要通力合作，保证他们能够满足相应的这个格式上的要求。另外一个事情，注册商必须要做的是 ICANN 提供给 ICANN 提供一些额外的需求。那么如果 ICANN 提出了这种额外的信息的这样的这个标准要求的话，这个在网站上也是可得的，那他们也要给他们的相应的官员或者是相应的实体必须提供这类似信息。那么另外一个2013 RA 中所提到的呢，也是这个滥用报告的这个要求。那其中呢有两节是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是执法部门，那么注册商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如果得到了投诉的话，如果投诉是有根据的话，那么也必须要在几周之内呢开展调查的协作。那么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成分，对注册商来说，他们也必须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帮助执法呢完成这样的这个调查。如果在这里面 RA 没有说。当地的这个法律部门你可以直接申请的。我们在这儿也注意到注册商有的人也说他们现在收到了法庭指令，就这个滥用的报告进行调查，但是他们现在没有不知道 ICANN 的这个具体的立场，具体的观点，他们是不是能够和当地的这个法律以及当地的法庭指令之后呢就进行合作。在2013 RA我们也发现了在一个时间长度上有相应的改变，在数据的保留长度上有相应的要求。我们在这知道这方面呢也有很多在进行的讨论，所以在这我就不赘述了。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增加了在注册商以及在代理服务器或者是隐私服务器方面呢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情况。代理服务器要展示出来实际的注册商的这个相应的联系信息。代理服务器就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注册商。所以如果有任何的代理服务器的话，他们必须应该是和注册商是一个不同的法律实体，而不应该是注册商本身。这个就是想请我的苏米同事苏米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注册局的协议的一个更新。大家早上好，我叫苏米李，我是负责这个合同合约合规性的这个经理。在这儿我也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直笼统的介绍一下，在过去的 ICANN 上次德班会议以来我们这个是德班会议之后的第一次有机会能有这种专门的 TLD 的这样的一个会见的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合规的范畴。合规的范畴，我们做的范畴就是与注册局协议以及所有的相应的共识政策可适用的正式政策相关的。所以在这里面看到不同的领域，那么一个是对合规的主动的检查以及投诉的处理，我们对收到的投诉的处理。这是我们的时间表，时间表的一个一览表，我们的流程。 以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合约签约的阶段，那有一个尽职检查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然后有向代表团的一个转移。那么一旦这个授权的 TLD， 那么一旦这个 TLD 授权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外联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日出的这个流程，比如说 DRP 或者是公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声明的这样一个流程。我们不要忘了一些旧有的 TLD， 他们现在也是经过在我们的审查范围之内，而且也不断会收到有关他们的这个投诉。所以在这个幻灯片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共有40个不同的类型的投诉。那么从数据，那么到月报，以及包括服务水平协议，那么最终到后面，大家在这儿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一些这种投诉呢是内部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生成的这些投诉，比如说像这个第一项，我们没有从任何的公众方面得到这方面的投诉，我们只是对它进行一个监督。我们也有外部的投诉类型，我们也收到了通过我们的网络形式，在我们的投诉页上面收集到的。那么现在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已经现在了解的经验教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全新的领域，这些事项也是我们遇到的，我们也非常希望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呢跟大家分享。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经验教训呢，就是可能在什么时候以及谁的这个责任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呢确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混淆。对这些注册局来说，是在授权之后呢，还是说在他们的域名注册之后？那么这里面是相应的我们的这个投诉的，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2月份以来，所有投诉的数量和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表上这个清单有不同的投诉的类型，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早期，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关闭或者是终结。我们的周转日期比如说看左边的这个周转时期，我们大概一共总共有226个投诉流程。大家可以看到有多少是关闭了的。那么每个不同类型的一个细分，我们在这儿也都给列出来了。那大家现在就可以知道，这个比如说数据类型的是占的比较多，那是114个注册局的数据托管类型。那自从第一次的这个授权，就是2013年的10月份的第一次授权之后开始的这个114个投诉。那么其中一个领域我们也想关照的，就是这个投诉类型，我们现在处理的都有什么样类型的投诉类型，而且主要的我们想强调的点。那在这个跟区的请求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标准以及第几节是适用的，但是在跟区的文件里面必须应该是可接入的、可访问的，是在0.00.00 UTC。URS， 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方面没有任何的投诉，但是我们也希望提醒大家，这个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注册局必须要把这个域名能够在24小时之内，如果有任何争端的话会给关闭。如果 URS 的提供商向 ICANN 提出了投诉的话，我们也是就像刚才所说的走这个一二三步，在这个情况下会是一个比较快捷的通道，所以是24小时。那么每个阶段这个一二三步都会是24小时，每一步都是24小时的长度。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的话题，我们现在也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儿提一下，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承诺 PIC 的要求，我们按照我们的基本的协议11条，那大家都，我不知道大家中间有多少个人是在委董事会的时候也参加了，一共呢，这里面包括有2种，一个是强制性的要求，还有一个是自愿性的要求，是可适用的。他们都在我们的基本的协议里面包含进去了，已经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基本注册局的协议里。抱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那请把第35页幻灯片帮我们放出来。技术上的难度。好，谢谢。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点了。我们也做一个初期的审阅，对这个投诉做初期审阅，要保证呢它是完整的信息，而且是声称有不合规，至少是对其中的一个承诺有不合规的这样的一个声称，然后以及呢这个报告人也是有良好声誉的，在这个我们开始进行检查。那么报告人以及注册局他们有30天的时间来解决争纷，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ICAN 就开始调查，或者是把这个转移给我们的常任小组，那常任小组有15个工作日的时候来做决定，然后向 ICAN 提出决定的报告。那么最后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报告人胜出了的话，那么 ICAN 就会发出一个违约的通知给一个555的这样的一个通知来证明，来通告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违规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开启，而且他有30天的时间来进行纠正。在这里面是有一些额外的资源，就像刚才同事所提到的 MAQ。非常感谢苏米。在这之后就结束了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今天大家有很多的时间给大家留出来，请大家来提问。所以大家我们如果需要翻译或者是需要麦克风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这边的工作人员交流说一下。我们这儿有一个问题，Adobe Room 里面的这个是 Steve Dallas， 他说这个手工的检查 ,2013 RA 的这个手工的检查的 Whois 的准确性是怎么检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验证的这个注册要被删除的话，那他怎么能够再进行它是有手工的这个检查的话，不是说这个删除的话，它是具体应该怎么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检查。非常感谢 Steve， 这个是 Olo Makovsky， 在这里面一共有2个部分。那么我想说一下，一个是账户所有人，账户所有人呢是我们的客户或者是我们主要的客户，那么他呢也是在这个注册商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客户，他拥有这个域名。那么在这里面呢，在2013RA 里面也介绍了这个注册商是如何进行手工检查的，那么对注册人以及对账户所有人进行这样的一个，那么一共有15个工作日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时间窗口里面，他们必须要结束这样的这个一个确认。如果这个窗口结束了之后呢，那么如果没有得到任何的确认的话呢，这个注册就要被停用了。关于什么是手工检查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不是经过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在合同里面没有这样，但是我们也是按照个案的分析的基础上面，有其中有几个案例了，我们都在比如说顾客提供了他们的驾驶执照的这个影音件，然后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这样的这种文件，都认为是这个手工检查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可能的做法就是注册商他们把他们有这个信用卡的或者是支付的这样的这个相应的记录，这种文件呢保留起来也可以被认为是手工检查，也可以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确认检查的一部分，因为不 是一个自动的检查，是这个注册商要真正的切实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手工检查。当然不是一个非常细的例子，但是通过这个例子希望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ICAN 确实是在考虑那么注册商呢能够确认这样的信息。非常感谢 Michael， 也是为了记录。我的问题是在这个表上面一共有三个合规比如说这个关于预留名保留名的这个注册局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性的情况，那你想能不能说一下比如说他们什么时候是开启的，什么时候关闭的，然后他们的流程是怎样的。这个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幻灯片是吗？是这张吗？是的，是的，这个保留的 SLD 的域名。实际上这些投诉我们不是具体的和SLD 保留域名，在这说的更清楚一点吧。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不合，这个是不合格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它就是把它搁到了这个范畴里面，放到了这样的一个投诉的范围里面，因为可能放的这个人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Alan Greenberg， 我们是来自一般会员组咨询委员会的，想问一下关于 PIC 就是公共利益承诺的，你刚才说的这个 good standing 有好的声誉好的地位的具体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你刚才说如果这个投诉是有具有良好地位的报告人提出的话将会接受，那么这个良好地位具体应该怎么解释呢？欧文来回答。我们现在到过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这方面的这个投诉或者是滥用的投诉。为什么我们所有这些投诉呢都是在一个人工检查过的，然后有的人呢在比如说也确实有过滥用或者是突出于种族方面的这样的这个言论啊或者是滥用，我们也把他们的这个封杀了或者是封站了，那这样呢他们能够把这个投诉系统的滥用或者是骚扰我们，然后呢给我们也发投诉，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这些人呢就不允许他们有发投诉的这个资格，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个例能够发生这样的情况。说得非常清，再说清楚一点，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他如果这个名誉不好或者是地位不好，但是你要用这个词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解释，比如说要说要不然这个话语有点太模糊了。我相信这个程序是这样定义的，我一会儿会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法律术语，但是这个是程序。更为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常任委员小组，你可能说的是在争端解决流程下面的这个文件。
他会要求你提交这个，因为这个违反了相关的流程。那么如果我们的材料是不能证明这个它的违法性的，那我们怎么做呢？那你问的是不是如果他们没有出具这种有害性的材料还是怎么样 ？DRP 应该是要求我，反正我上次看的是这样，要出示这种有害的材料才能这个提交投诉。问题是我们的这个我如果不能提交这样的材料的话，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投诉流程呢？而消费者或者政府这个是没有想要伤害他们自己的。如果我们的用户认识到他们的这个投诉被忽视了，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程序除了 DNRP 能够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有预备性的这个审查来审查这个操作员，我不太确定其他的这个程序你指的是什么。对不起，我的理解是在 DRP 之下，你是不能会继续这个流程的。如果说你不能提交这种有害性材料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调查事实。如果有这个是恶意的材料呢，这就是必须要这个提交出来。我们会和其他的投诉一样进行处理。如果我说我没有有害性材料，也没有，所以就不能在 DRP 之下进行提交，但是 DRP 又要求你提交这样的材料，我是 Maggie。 如果你看这个第二项的话，我们没有相关的数据来解决。实际上那么我们知道的是，在第二阶段呢，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文件提交上来， ICANN 会进行预先性的这个审议。所以就你的问题来说，如果没有有害性材料，我们可能会回到之前的这个流程。你需要向我们解释这个投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诉，然后我们再试图这个解决。这样我们可以后续的处理到这个注册局还是注册商到他们那里去，然后把他们然后进入这样的相应的一个流程。所以需要有相关的报告。所以我在一开始的讲话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那么在下一次的 ICANN54 的会议的时候，我们会有审计方面的更详细的这个信息出来。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试点，或者说预先性的这个审计，这是基于这个新的 GTLD 项目的。那么让大家了解到我们所属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有一个报告出来的。谢谢。您好，我是 Cassie Clemon， 是这个选区的。我想感谢您，你把这个非常难的这个问题呢很清楚的向我们进行了解释，谢谢。大家听不到我一般收不到这样的投诉啊。那么我的问题很简单，那么到现在为止，因为验证的问题呢，已经停用了多少域名？我们的投诉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这个系统，那么如果有这个呼意思不准确呢，是有的域名是可以被这个自动的停用的。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原因有质疑呢，就是为什么被停用，是不是因为这个有效性，那么你需要就这个问题来向 ICANN 来进行验证和这个沟通。那么对于 WHOIS 的准确性，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也会提到，然后它也涉及到 PDP 的流程，那么我们会在这样的方面的工作呢进行问题的解决。谢谢。我的问题是，就是文件的可及性。那么在协议当中说，这个注册商需要跟这个任何的互联网用户进行接洽。但作为一个互联网的用户，我在网站上进行注册，我得看这个它是运行的怎么样。那么我看到的这个协议，它当中说，他是代表这个注册局，但是注册局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授权，就是你可以代表我们来进行相关的协议的签署。我觉得这个协议呢，是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用户之间的这个协议，那么它是没有法律上的这个联系的，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简而言之，我们是不是在程序当中应该加入一些内容，在合同当中呢有一些 结论，就是网站之间，互联网用户之间呢，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这个协议，而不是有一个通用的协议，用在这个注册局，又用在互联网用户？谢谢 ，Max，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但是我今天回答不了，你能不能以书面的形式呢向我们提问，然后我们会把它转交到相关的职能部门，得到答复之后呢给你再发给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主意，所有的想法都是好的，不管是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跟我们的这个讨论不太一样。我让你上交的这个目的呢，是我们不会错过你的问题。那么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后面的这个部分是 icon.org， 一旦提交呢，我们会对问题进行相应的处理。谢谢Stan Hamilton Maggie 以及合规团队，非常感谢你们的介绍。我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审计的过程。你们在这个54的 icon 会议上面将会发布报告，那么在开会之前你们会进行这个接洽会，跟这个注册局进行接触，然后得到一些反馈。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这种接洽会的这个形式是怎么进行呢？是举办会议还是网上沟通？非常感谢你的提问。那么我们的这个进程呢，会和这个三年计划是一样的。我们是要最终的敲定一些细节，我们会从这个 DNS 合作团队呢，发给各个注册局一些建议。他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会议，我们是闭门会议，只有这个承包商能够参加。所以呢，如果是注册局呢，你就要去，要有注册局的这个协议，注册上有注册商的协议。那么在调查的方面呢，我们会，告知呢，我们有告知他们，我们有两三个会议可以，进行参与，紧跟这个会议的内容。我每次这个会谈呢会有10到15分钟，然后有45分钟的答疑时间。最会议的最后呢，我们会留一个网站，是关于这个审计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收得到，然后在举行 icon 50次会议之前呢进行回应。这次我们想要，因为 ICANN 的第50次会议是在6月份进行，所以我们的这个接洽会呢会在5月进行。这样的话，我们会对一些问题进行这个澄清、解决等等。谢谢。我再问一个问题，在行为准则方面，我们的这个注册局的投诉当中呢，我看到了已经有5条是关于行为标准的投诉。所以我想知道，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你们这个行为标准、行为准则方面接到投诉是什么样的？非常是可以的。实际上呢，我们最多的投诉是没有接到任何这样的这个案件，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义务从何时开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非常抱歉，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说从上一次ICANN德班会议，是这个信息我可能是搞错了，那么抱歉。那么我有两个问题，对于人工验证。那么信用卡的信息是这个注册商所有，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他们有这样的信息，那我们的这个时间窗口应该缩短才对，不是吗？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虽然那么他们有这样的时间呢，是可以和这个注册人呢进行信息的核实。那么我们所要求的是人工的这个信息，是必须以这个信用卡的信息方式的进行核实的，而这个注册商呢也要进行这样的核实。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个隐私保护方面，特别是在2013RA 下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还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关问题只能是通过投诉来解决，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公众呢要监控这个要来注意注册商以及注册局是不是他们的行为是符合规定的，然后以投诉的方式来进行沟通。那么这是审计问题审计范围之外的一个话题，但是呢这样的这个投诉我们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是这个必须得靠我们的社群来进行监督，然后通过投诉的方式来处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这个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审议的这个计划。对于公众来说，如果发现了违规，那么 icon.org 的网站上会进行发布。但是，在这之前呢，都是非正式的一些这个处理以及决议，都不会进行公开的。大家好，那么你刚才的这个发言呢，已经回答了我一部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有问题，如果有这个违反规定的，它不会被公布出来，是吧？那么其他的一些投诉会不会被公布出来呢？我看到了一些案例。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行为是不是被发不出来的，这个我不清楚。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你明天会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是吧？也就是新通用顶级域的项目，没错吧？我们明天呢会就这个流程呢进行详细的解读，特别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沟通的问题。因为昨天呢我们的多利相关方的会议，我们正在和互联网的操作者呢进行沟通，这分几个阶段。如果你被给予的这个答案不令你满意的话，你可以继续提。这因为我们的这个会谈呢是在 icon 和承包商之间的。那么在第三个阶段呢，如果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答复，那么就是相关的，这就是违反的活动，那么我们会在 icon.org 的网站上进行公布。我们会有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这个通知发出，以及告诉公众呢，我们这个用打了什么样的电话，在向什么电子邮件发了地址，这样大家都会能清楚我们的这个投诉的处理的状况。所以明天请你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会说的更加详细和具体。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用电子邮件，但是第二次通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收到大量的这个邮件，我们的合规团队在发了第二个通知之后呢，一般有两三天的时间，然后会给承包商打电话。不管是这个注册局还是注册商呢，都是一样的，这流程都是一样的，这样能够确保他收到了我们的通知，然后呢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第三个通知就是我们发过邮件之后，我们会发邮件之后马上呢会给他们打电话，我们会尽一切可能通过一切的手段进行联络，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呢跟这个承包商来联系，直到最后呢才宣布他们违规。大家好，我很抱歉， 那么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已经回答过了，大家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RFP 的这个讨论小组是有没有已经被这个选举出来，那么我们有相关的新的信息。对不起，我先探讨一下，跟我的组员们商量一下。我是 Roger， 就我们的了解呢，我们的这个小组会在第五十次会议之前组建完毕。那你说的这个小组说的是一个这个小组里有多少人呢？这项工作呢是 Krista 负责，那么我们会对这方面的工作做贡献，但是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负责，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向 Krista 提比较好。早上好 Maggie， 非常高兴见到我们的这个合规的同事，合规部的同事。我参加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在你的这个一二三部工作的内容方面，作为注册商的这个主席呢，我们很满意。我们希望呢，不要收到投诉就把我们注册商进行公布。我已经参加了这周的很多会议。有人说这个ICANN 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希望不要就是每一个这个投诉呢都公布很多的，就是所有的细节都公布。一旦你们开始这样做呢，恐怕我们会非常愤怒的。但一旦我们感到愤怒，我们可能会对你们发起这个法律方面的行动了。我不是律师，但是呢我被指控做了一件事，并不意味着我实际做了这件事。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努力方向。如果没有解决，当然你们有权利这个对我们采取行动，但是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合规的这个相发不出来的公布的这个报告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那这个合规部的同事是很负有责任的。那么我收到了一个这个很晚的时间收到了邮件，这一点我也不是特别满意。那么我感谢你，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合规的这个流程一旦组织完成，那么我们这次的ICANN 的会议呢，是我这个加入ICANN的三年的纪念。那么三年前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和这个各个社群都进行了合作，大家都对我们的合规工作表示理解。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呢，就是在ICANN之内所需要的帮助，就是你们明确的这个期盼是什么，告诉我你们的这个期盼，然后我们要看如何能进行合作来达到你们的期盼。新加坡的会议呢并不是一个大 party， 我们的合规团队基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得到的反馈起草了一个进程，然后呢会把它发给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同事，来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进程将会如何来组建，如何来进行。如果大家要求改变这个进程，那么我们还要通知 各个社群，然后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信息。我也想提醒大家，并不是我们所有收到的这个投诉都是真实有效的这个投诉。
我们希望能够大家给合理的这样的解决，别但是相信我们，我们现在在这个全面管控之内。就像昨天在这个利益主体会议上 ，Jack Newman 他站起来也说，我们在8个小时内，你们给了我们第一个这个提示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工作了。所以呢，这个请大家都了解，都知道，不管说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我们提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会执行合同的。那么至少我就像说的，我们的这个各个合同方，那你收到我们合规的这个邮件的时候，请给予我们回复。如果你不回复的话，那我们就像升级了，上到下一级了。我有很多的注册人，他们都非常的生气。我们给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破坏了我们的声誉，把这个拿走，把我们的这个投诉拿走。我说我不能拿走，我不是破坏了你的声誉，是你们自己做的，破坏了你们自己的声誉。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沟通的方式，想试图跟你们联系上，给你了你们这个机会。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那请如果有任何合同中的违约的话呢，把它解决好，然后以后吸取教训。我们现在这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我们有现在的合同，还有2013的 RA 这个新注册商的一个协议，所以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爬坡的过程和学习的曲线要做。我们的流程现在还是这样的。那么对公众来说，你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一再三步到底都是什么，那你把你的这个违约的通告打开，我们在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在哪这个沟通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下面，在我们的这个违约的这个报告里面，你会看到这个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里列出来具体是在哪一天哪个日期我们发出了第一份的通知，第一份的邮件是什么时候发的，什么时候到期，每一步在的日期都在这里面记得很清楚，所以呢信息是非常丰富和详实的。那在这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信息的，那么有这样的时间表之后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杨森万可能他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来自聊天室的一个问题 ，Steven 的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机会让这些非签约方把新 GTLD 的项目在上 ICON 50次大会之前，你的这个网络会议已经开了，那么能不能把相应的细节说一下 ？Steve， 我我们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想鼓励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任何的关切的话，给我们发个邮件，给我们的合规icon.org， 我们会好好看的，然后会看看它的范畴以及领域，我们要再看一下这个相应的澄清。如果说的这个核查的话，那么核查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功能是什么呢？不光是检查一下合同的这个核查，我们必须要相应的这个部门和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性的一个检查，我们要做风险评估，而且根据我们所收集到的信息要做评估。那么在每次ICON会上，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听大家的诉求，而且也会把我们的加入到我们的工作计划里面，只要加强我们和加强社群的这种关切。所以大家在 PIG 上面有任何的关切的话，我们不用等到这个核查开始或者核查结束的时候才了解大家的这个诉求是什么。所以简单的来说 Steve， 如果你有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意见的话，你可以发 email 给我们合规部门。如果另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直接的这个签约方的话，那他们就应该能明白我们的范畴是什么。我们不是问他们要这个范畴，我们不是要合约方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想知道哪个具体的条款会去审查，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要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审查的范畴，这是我们的审计的范畴，这是我们要审计的这个相应的因素，我们需要你们给我们提供一个调查问卷的答案的回复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信息，这个就是外联检查的这样的一个 范畴，这更是更多是一个收集信息和这个通知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能够向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有一个澄清的机会。非常感谢 Alan Greenberg， 现在还是一般会员组织的，但是现在今天是代表我个人发言，这也是刚才就 McKinley 所说的呢，再回复一下，那么也是代表我个人，我想非常的坚定的，所有的，我觉得呢，所有的这个投诉都应该公布，我想了这样，但是可能想的不周全。我觉得所有的那些有效的投诉至少都应该是被公布的，那么那些投诉呢，已经也是由注册商进行处理的。另外一方面，我认为相应的记录，这种 ID 的这个文件也在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可确认的这样的关于投诉中的这样的大量的信息，那么有很多的这种有效的投诉，那么我相信这个是对公众有利的。那这些注册商他们有很多大量的投诉，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数字有很大的这个一般和一般规律的偏离的话，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那在这儿我也想说一下，你刚才他刚才说了，和这个域名的这个平均关编理，我完全同意你啊。那我好，我还是麦克利再说再讲。那么作为注册商的主席，在这作为注册商的主席我在发言。那这个比例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虽然小的注册商，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投诉，比如说有多少个域名里面出了一个投诉，你看 GoDaddy 的话， GoDaddy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那它的这个比例和一些小的注册商的这个比例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 RRTP 工作组讨论的时候，有一些注册商，我们也谈到有一些注册商有的时候你知道非常小的注册量，但是很多很大的投诉量，这很明显，这个就是 Alan 刚才所说的，我想我们也都同意。非常感谢。还是 Dave Kupski 来自柏林，我在这儿也想问一下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不怀疑或者不确认我们是不是合规，不管比如说这个保留的域名或者是交互持有的账户性这种所有者性质，我们把这个是给你们的信息给你们呢，还是开始进行处理呢，还是给客户服务中心那边，因为客户服务中心那边他们可能没有相应的经验，我也不知道具体应该联系谁怎么做。非常感谢你问这个问题，我也想保证向大家保证，是的，就像我们在这个昨天的注册商的利益主体会议上说，主体左手跟右手简直就是不通不交流不说话，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在这儿也想保证，向大家保证我们在之前是有通气的，所以如果你要想把你的问题给这个客户服务那边那也可以，如果你觉得要给我们呢，给合规ICANN.org， 我们也会保证我们会和其他的这个团队保持沟通，在 ICANN 内部保持沟通，只要是合规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如果我把问题提交给了客户支持，那就用只要用关键词是投诉的话，那你就会引起你的注意，你们也会进入到你们的流程。是的，为了支持我刚才所说的我不用 Michaela， 你也能不能站起来？ Michaela 是我们负责客户服务专案的经理，所以他还是新来的，所以不用太惊吓他，不用太来烦他。我们在合规团队和 Michaela 他们的团队里面有不断的经常性的这种合作，我们在 DNS 的接触团队里面也跟他们的团队里面也保持合作，因为有的时候在地区上也要三个地区要共同合作，或者三个团队共同合作，才能够就一个服务 ICANN 社区提供的一个服务给出一个很好的答复来。不管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是发给我，直接发给我就可以， 这个可以吗？你满意吗？行，谢谢。杨森王，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有 Chris Status， 他是来自安全数据机会，那么有大量的投诉，如果在未来出现的话，我们现在每秒都是用域名控制的基础设施的。那根据我的理解，在2013的 RA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对注册商说对这种滥用要进行回复。我想爱看是不是能够对这种每天的两三千的这样的这个投诉能有这样的应付能力吗？我们不想把爱看让它变成在这个天天淹埋在这种投诉的洪水里面。这是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白天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Alan Greenberg 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称之为一般性的更大问题，或者说更大的关切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关于你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大量的投诉，预期的大量的投诉，未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现在在这儿，我们准备好了，如果你要需要增强力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这一点。我也想更多的说一下是这个比如说在新的 TLD 或者是对注册商来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可以给我们发个邮件说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个领域看到很多问题，你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支持性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到合约方方面我们就跟他们共同合作，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在这儿 Owen 再说，我在这儿也想说一下，你刚才的问题是说2013 RA 中要求对注册商必须要对滥用的投诉进行回复。那我们确实要看一下这个注册商，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滥用是不是应该采取了恰当的这个措施，然后呢再向 ICANN 进行投诉。那么这种滥用的这个报告者，首先呢他们也要做这样的这个工作。他们也 ICANN 也会和注册商保持联系，然后再进行处理。McKay Mellon， 我也在这儿也想说刚才 Chris 所说的，就他到这回复一下，他实际上也是我实际上也是这个安全数据基金会的委员会上面的。那么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有三个合同，对注册商来说呢，现在有三种合同，一个是2012，那么最终呢会成为没有了，大家就逐渐的过渡到了，现在还有一个，好吧，那就是，所以这一个注册商是一个2011年的，那么还有很多的2013年的新注册商的这个协议，那么2013年的这种滥用的条款呢，不适用2009年的签约的注册商，所以你的问题是，那么我们怎么这个联系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一起来做，但是一定要记住的是，我们责任是跟你的合同的版本有关的，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看看有更大的这个条约上面的这个责任的话，你要看看你的合同。好 ，Ferker Lemon 也是代表注册商。在这给大家一个建议，尤其是那些人要联系注册商的话，试图联系注册方的话，有关于滥用的报告，给我们发域名的报告，说这个域名被用来了做什么样的行为，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来说呢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调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些切实的信息，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信息，说明有确实这样的这个违反的行为在进行。那给我们一些细节的信息，你说的越清楚，域名的情况，具体的域名说的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能够才尽快的缩短调查的时间。不是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是对这个滥用有非常多的专业知识，比如说你要有一个从下到上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给我们尽可能详尽的信息。 Volker 那非常感谢，我们也从合规的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域名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这样的行为，我们也觉得这个信息不光够，但是不是不够，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详细的信息。 McKinley 还是在家再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是作为注册商以及作为我们的这个动道的这个提供商主机提供商，我想说 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发票，有的时候呢是200个发票，所以每天量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对每一个人观众来说，我想提醒大家的，把你的关键信息放在最上面最显眼的地方，不要让我们把整个报告都读了两页的这个法律语言的这个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读到底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管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的这个客户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把一些详实的具体的信息放在最上面最显眼的地方，放在最上面置顶。 Christine Rosette 她也想说一下，在我说之后，哎，大 James Roy 是来自 GoDaddy 的，在这儿我也想说一下一个具体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了，我抱歉啊，我记不住那个提这个问题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他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提出来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2013RA， 那么注册商他们要把他们的滥用的相应的联系人的信息放在那儿。然后已经把 who is 的这个准确性的，我们发现这个信息要放在上面的，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确实这个量是非常的大，激增，比如说20%或者是增长了120%，是比以前的投诉相比增加了2-3倍。那么我也觉得这种从下到上的，或者是这种是每个人都说呢，我不喜欢你的这个广告，或者给我一个工作。那么每个人在这个选区里面都有这样的这种投诉，那么这个投诉的数量是激增了，而且线性的这个增长了，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回复的投诉，几天前看到的这个投诉，我们现在看到是5-10个工作日里面才能够把这些都处理了。那确实作为一个主管，我觉得呢 ICANN 希望能够有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把这个滥用的报告放在 WHOIS 的这个目录里面，这样做实际上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个通道反而给污染了。所以在这儿就想说一下我的一个观察。Christina Rosette IPCC， 我也是作为我个人的代表，我也是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McKelly 所说的呢，我也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有我的问题是，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不管是合规还是对我们的注册商的这个利益主体，或者是他们内部来说，如果能有一个内部的一致，达成一个内部的一致和共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作为注册商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标准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那最少的程度上，这个是我们要采取的几步的措施。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这个我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清单上，对我们所有的会员里面，所有的这个机构的会员里面，不管是上万个会员，我们能做这些，那这个是你要用的一个通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知道你要什么，我能来尽量的这个提供来完成，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要求。谢谢。Alice Digg， 我就想再复合一下他说的，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最好的最佳实例的分享，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模板的话，如何这种最我们需要披露的最少型的这个信息，或者是这些哪些信息是需要的，我想呢都能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容易一些，而就想在这儿复合一下 Christina， 我也非常高兴，如果有这样的这个工作的话，愿意提供我的帮助。麦克利接着说，那么有另外不同的一个任务，在 APWG 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这方面相应的工作可能叫 MOG， 或者是不是说信息分传播小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呢？你可以找这个标准他们相应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想比较好的办法。
Snow Magic， 我也是来自于安全基金会。我们正在开发这个和安全社群以及注册商来提出一些要求。UPWG 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我们希望呢，各个这个当注册商来看 UPWG 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填写这个他们的反馈。 我最后再说一句，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进行工作，那我会和 Christy 来进行分享。那么这样的，我希望这个投诉都是有效的。大家还有问题吗？听众们还有问题吗？我们的会谈非常卓有成效。Maggie， 我确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演讲呢，从哪里可以下载得到？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演讲都会被上载到 ICANN 的网站上，在 ICANN 的合规洽谈会的这个专区里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会上传所有的这个演讲，在最晚在下周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Sorry，
对不起，我是 Jim， 我非常感兴趣，就刚才的一个这个投诉的表格，你能不能向我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数据，这些投诉都是什么样的，什么种类的？我只是比较好奇这些投诉的种类。你是这个代表注册局对吧？没错，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觉得我们有技术上面的问题，他们是关于这种上载失败的，所以这其实是很这个跟技术相关的，而不是跟数据相关的，这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方面是不是有合规或者没能合规的这样一种手段？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有效的进行自我的这个合规的管控，还是怎么样？那么任何的投诉以及处理的方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和承包商的进行联系，如果有问题我们会联络这个注册局的操作员，警告他们注意这些问题。如果他们没有收到相关的，是不是他们没有收到这相关的报告，我们都会向他们进行提醒。我想说，对于整个的社群，我们是要在一个地方进行提交。我觉得分享相关的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让大家都能看到相关的信息。一旦出现了问题，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在出现了问题之后又会引起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吸取相关的这个教训，明天呢我们会披露更多的新的信息。我们会向社群以及注册局的操作员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呢，都会提供相关的信息的。那么总体上来讲，我们要对这个承包商方面的工作呢进行改进。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任何反馈有吗？我想感谢所有的在座的各位来参与我们的探讨。我说过，这个探讨呢，大家都可以参与，有注册局，有注册商 ALEC， 大家都在这里。我们的想法是，不仅要透明，要向大家披露信息，还要跟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 ICANN。参与到这样一个共同的论坛，是可以促进透明度，也可以了解到大家的从不同的角度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会议的过程呢，将会在下周之前呢，来给大家进行上传。祝大家今天愉快，谢谢。